我一直在讲解撒种的比喻。在马可福音4:14中，耶稣开始解释这个比喻的含义。他说，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，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，撒旦立刻来，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。这是第一种土地，共有四种土地，代表人心的四种状态。第一种人心很刚硬，他们不能明白神的话语，从未落到他们心里面，撒旦就将其偷走了。第二种人是第16中描述的，他说，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。但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正如我昨天在节目中所说的，我相信这是渐进的过程，并不是随机的四种情况。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渐进过程，某个阶段我们的心对神的话语刚硬，甚至不寻求，撒旦就来把它偷走了。接着我们会对神的话语兴奋，但必须让话语在心里扎根，即使这点也做到了，撒旦仍会通过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来拦阻我们。而只有越过前三种障碍，才能达到第四种状态，结出果子。在我生命中，那是1972年，在我和杰米刚结婚之后，主通过马可福音4:16-17启示了我，为什么我不能在生命中持续地结出果子。我看到一些人的生命被触动了，但总是来来去去，起起伏伏，因为我里面还没有根。这就是我昨天讲的，你必须让神的话语在心里扎根。我小时候住在德州的阿灵顿，在一块半英亩大的地方，家中院子里有23棵山核桃树，还有美丽的奥古斯丁草和其他植物。而我的任务就是拔掉那些山核桃，因为已经有23棵了，如果任由这些山核桃落地生根，就会长出树来，这些树不久便会包围我们。因此每当山核桃落入土里开始发芽，我就得把它们拔掉。跟普通孩子一样，我不太喜欢干这些，我忙着玩，忙着干别的。我看着那些山核桃树苗刚冒出1-2英寸时，我通常不去管它们，直到长到大约1英尺高时，我父母开车进院子都看得到时，就会让我去拔掉它们。总之提这事是为了说明，我已学到在山核桃树仅有1-2英寸高时，很容易就能拔除，但等它们长到1英尺高，那时地下的根已经扎了3英尺深，就不能轻松拔出了，得用工具切割或挖出来才行。因为我已经学到山核桃树地下的根约为地表部分的3倍，之所以讲这个例子，是想说在自然界中，植物要维持生长就必须扎根。假设橡树长得很高，根只有1英寸深，那就无法支撑自身生长，风一吹就会倒，无法获得足够的养分。在地表以上部分生长以前，种子将大部分的生长时间集中在根部。相对照地，大多数人都想看到可见的结果，我们想要地面以上的成长。比如就我而言，所有传道人或牧师都希望看到很多人来到教会，看到许多人得救，受圣灵的洗，得到医治，看到伟大的神迹发生。他们总是追求可见的成果，而有时他们过于专注这些结果，就没花时间安静在主的同在中。 让神的话语在心中扎根。正因如此，你的根认真听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你的根系决定你的成长。若不花时间只身与主同在，就只有你和他，如同地底下的根，是看不见的，别人不会注意到。人们不知道我花了成千上万、数十万小时来研读默想神的话语。人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些，然而他们看到我的事工，看到我们进行的事项，所触及的人，心想太棒了，我要相信自己也能得着。但根系决定了地上的部分能长多大。许多人跳过让神的话语扎根在心中的步骤，只想看到事工成长、事业发展、财务增长，只想看到有形且显而易见的东西。然而这一切都源于你与神独处的时间，沉浸在神的话语中，默想他的话语，让他的话语发芽生根。在诗篇第一章，经上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里的比喻描绘了一幅画面，把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树根深入地下的水源，水源来自流经的河水，能帮助树木在干旱时仍然生机勃勃、茂盛结果。因为树栽在溪水边，树根能吸收到养分。然而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根系，初次遭遇困境就会倒下。我告诉你，预备的时间从来不是浪费的。花时间研读神的话语，并默想在其中，虽然别人可能看不到显而易见的结果，但我保证，在你和神之间，这些话语正在你心里、身体里扎根。让神的话语在你里面深深扎根，它就不会被挤住，无法拔除，不可阻挡。哇，这大有能力！很久以前，神对我说，你把鼻子埋进圣经里，研读神的话语，它就会成就你需要的一切。这可以回溯到我上周的教导，它会发芽见长，你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如果你昼夜默想神的话语，让它生根发芽，形成良好的根系，在神话语的真理中不断扎根，它会支撑你胜过撒旦企图丢给你的任何困难。有一次，为了保险单，董事会让我去体检，我在那里做了见证，告诉他们我儿子死而复生的见证。接着他们说了些不好的话，他们说，你最好去看这位医生，我们可能会把你送进医院，在今天之内会给你做心脏手术。但神的话语已深植于我心，我知道神的话说了什么，他们的那些话不是我所相信的。话语已深深扎根，我只考虑了几秒钟，最后我说，那是谎言，我心脏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那医生震惊了，我猜他习惯了掌控一切，人们总是听从他的话，而我肯定神的话语掌管了我，已经扎根在我心，我不相信医生所说的，立刻反驳道，那不代表什么。他说，嗯，这确实不是说你有问题，你可能有问题，也可能完全没事。我说，你刚才不是这样说的，你误导了我。然后我开始责备他，你对我撒了谎，你刚刚深信我有病。然后他把这份报告撕掉了，把我赶出他办公室，拒绝让我通过体检。我只好去别的地方检查，结果证明我的心脏完全没事。我想说的是，大多数人会听从医生、律师、配偶、老板或别人对你说的话， 但你需要让神的话比老板、配偶、医生、律师、政治家或者任何人的话都更真实可信。你需要让神的话深植于心，任何人都不能通过告知你有严重问题来撼动它。我非常肯定神的话语在我心中深深扎根，我绝不放手。正因如此，我强壮如牛。神已经祝福了我，我告诉你，必须扎根在自己里面。第十七节说道，但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。如果你感觉自己忽上忽下，时而强壮，时而软弱，时而倒退，我不是在定罪任何人，而是想帮助你，鼓励你。这是因为你没有深厚的根基，你的根系在衰退。倘若你能专注于主，在话语中扎根，昼夜默想，直到它发芽，开始从你里面汲取神超自然的生命，就不会再像溜溜球一样忽上忽下。你可以拥有稳固的生命，坚韧不拔，不必跌宕起伏。经上说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接着说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我能花几周来讲这些，其实也已经讲过，现在不打算再讲了。但有些人会告诉你，你生命中的问题来自于神。撒旦就像拴着链子的狗，他只能在神允许的范围内活动，因此即使是撒旦在攻击你，最终神要为此负责。那是谎言，绝对的谎言，歪曲了神的话语。正如我所说，我可以花几周时间来谈论此话题，但现在不细讲了。这节经文说，极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撒旦想要从你那里偷走神的话语，这就是关键所在。我讲这些时用了很多例子，尤其是当我还在浸信会的时候，神向我启示了这些经文，所以这些经文的很多例子都来自我那时的生活。刚与杰米结婚时，我们还在浸信会教会，那时我传讲神的话语，但遭到很多批评。别人说我是属魔鬼的，说我讲的内容是属魔鬼的教义，说神现在不再行神迹奇事了，各种各样的批评。我被攻击了，我参加了一场聚会，乔内是我生命的属灵导师，神特别用他在我生命中带领我。我会去参加乔的聚会，有一次他在聚会时把我叫了出来，他知道有人反对我，但不知道具体情况。那时我正处于困境中，需要神给我话语，于是他叫我出来说道，我看见你像跑道上的运动员，像高中里的那种椭圆跑道，一圈四分之一英里。他说，我看见你像跑道上的运动员，你正一马当先，就要赢得比赛。但看台上的观众在对你喊叫说，你做错了。他又说，我看见你离开赛道，跑到看台上与观众争论。接着他说了一句话，改变了我的一生。他说，即使你赢了争论，也会输掉比赛。他说，不要理会那些观众，待在赛道上，持定你的赛道。毫无疑问，这些不言而喻，但神借着这句话对我说话。我意识到患难和逼迫就是为了让你偏离跑道，偏离神的话语。即使你赢得了争论，说服了别人，也会输掉比赛。你必须继续做神吩咐你做的事。几年前，我的员工来找我，给我看了些网上关于我的博客，里面有很多对我的批评。我读了一些，然后他们问我，你想让我们怎么做？我说，什么都别做，不用做任何事。他们说，可人们搜索你名字之类的，就会出现这些内容，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。我说，不要花我一分钱去为我辩护。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，但几个月后他们又给我看更多评论，并说这些真的很糟糕，我们可以做这些这些。他们把所有可行措施告诉我，我很明确地告诉他们，我说听着，我绝对不希望用神赐给我的一分钱去为自己和自己的名誉辩护。我说随他们说吧。我举了这个例子，我说我不会跟观众争论，也不会为自己辩护，因为撒旦的企图就是让我离开神的话语。要是我停止讲神的话，去为自己辩护，高举自己，那撒旦就赢了，我就没再传福音。神不会用我这个人改变人们的生命，是神的话语带来改变。而神之所以兴起我，是因为他教导了我话语，并将他的话语放在我口中。主曾通过耶利米书五章十四节对我说，因为百姓说这话，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，使他们为柴，这火便将他们烧灭。这是神使用我的唯一原因，也是事情能成就的原因。因为我有神的话语，我在讲述它，我不会偏离跑道去为自己辩护，去做其他的事。糠皮怎能与麦子比较呢？批评永不能杀死人。如果批评能杀死人，那我早就死了。唯一能杀死你的是开始为自己辩解，不把这些忧虑卸给主。你必须保持专注，扎根于神的话语。患难和逼迫不是来自神，而是来自撒旦，目的是让你偏离正轨，开始关注自己，为自己祷告。哦，神啊，你看见那人对我说了什么吗？然后花时间为自己祷告，而不是为改变他人、触及他人而祷告。我告诉你，这是迷惑。现在有些观众，你被批评了，你因立场坚定传讲主的事，纠正别人对神的错解或误导，而被家人、朋友或同事批评。你花时间去想这件事对自己造成了什么影响，你需要放下这些，离开看台，回到赛道上，去做神吩咐你做的事。意识到如果你坐在那里舔舐伤口，祷告着说，哦神啊，看他们对我说了什么，或者在看台上与观众争论，撒旦就赢了。这一切都是为了要从你偷窃神的话语。一旦我明白了这些，真的帮助了我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当我说出神的话语，人们不是逼迫我、恼怒我，他们其实是在抵挡我所讲的话语，抵挡真理。圣经上说，人们觉得心如刀割，觉得扎心。主对扫罗说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神一直在提醒他，耶稣走到哪里，哪里的人都被圣灵提醒，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积极的回应。有些人拒绝了他，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不会总得到积极的回应。但如果你正确地传讲神的话语，就一定会得到回应。耶稣所到之处都会有复兴或骚乱，但绝不会是冷漠。我能忍受逼迫，但不能忍受被忽视。若被忽视，那是因为我没在圣灵的大能中传道，要么是复兴，要么是骚乱，而绝不会是冷漠。我其实是这么看的，倘若像一群狗扔石头，叫得最响的就是被砸到的那只。你知道吗？批评和逼迫，患难和逼迫，其实是间接的恭维。它意味着你说的话正中靶心，戳中了要害。那个人生气并不是因为你，而是你所分享的真理。因此我学会了把所有批评和别人的评价都卸给神，保守我的心在神面前正直。我知道自己可能会犯错，做错事，因此我持定与神的关系。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应许我，我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他必指示我。因此我不是说自己不会犯错或做错事，但我不会让看台上的人告诉自己做错了什么。我会继续亲近神，若我存别样的心，神会向我显明。这是我的立场， 我有受教的心并持续成长，但绝不会让别人的批评阻止神吩咐我做的事。我不会卷入看台上的争论，所有这一切都是要在自己里面扎根。我相信你会经历这些阶段，一开始心里刚硬，神的话语根本不能渗透进去，但接着会对神感到兴奋，会朝着那个方向前行，谈论并践行神的话语。但我可以肯定，若你这样做，患难和逼迫就会来，企图从你偷窃神的话语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说道，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没有遭受逼迫，说明你并没有过敬虔的生活，这正是神话语所说的。若是你从未遭遇过撒旦，是因为你们的方向一致。当你转身逆流而上，就会遭遇阻力，撒旦会前来。如果你明白他的企图不是为了帮助你，让你变得更好，也不是因为那些人恨你，而是他们被定罪了，他们恨恶你口中神的话语，就像法庭上辩方会试图抹黑证人。倘若能诋毁证人，就能使其证词变为无效。人们不悔改，相反会转而攻击你，想证明你的话没有道理，从而减少定罪感。若你随从肉体与他们争论，发脾气，让自己受伤，那就验证了他们所有的怀疑。你知道吗？你只需要持守神的话语，让它在自己里面扎根。